好，那现在呢，我们从第十九节，第十九节把它念完，好吗？十九节把它念完，好，哪一位念？
我要指示你恼怒冥顽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希腊原文作亚丸下统。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我带引你昏迷不醒，病老数日，然后起来办你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好的，谢谢。在这里就把那个王，就是那个长出来一角的特色，把它写得更详细了。第七章已经有谈到了，第八章谈得更详细。所以我说有时候他会把一个大的纲要先给我们，框架先给我们，然后就开始把它那个焦距呢，就开始集中在哪一个焦距上面。从这个金银铜，前面谈到铁，那谈到铜的时候，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影像就很明显了，第七章也谈到，第八章也谈到，那么他特别盯他说，这个是不是只有现世到末世，那这个是在比讲着耶稣诞生以前，也关系到最后世界的末了一个结局。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敌基督的这种权柄，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些国呢一个比一个弱，可是这些人呢一个比一个坏，这个很奇怪哈，不是很强大的一种统治能力，可是却是一个很非常狠毒的，用心计的、诡计的、很狂傲的一种心态。神就只有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有这个机会认识他，其他就没有了，因为他们的心的问题。所以就看到这个刚才几个节在形容他用权术自高，然后呢毁灭甚至攻击万军之君，这个就是在指天上的神哈，至终怎么样，却非因人手而灭亡。这里是在指他的结束，不是你前面都讲说谁把他夺走了，这个金银铜铁就一国接一国这样子接替下去，但是这一国不是被这样子终结的，不是这样子。好，这个是历史上的事情了哈，但是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下面还有一个不是人的手啊，等一下哈，有没有一个地方在谈到不是人的手，之中却非因人手而灭亡，然后还有一个等一下哈，在这个在你书里面常常的不是人手有没有？那四个部位呢，最后他说不是人手的石头砸在哪里，在他的脚的部分。 哈、啊，所以呢就是等于神就介入了哈、啊，然后这个使者特别强调，讲的那些日期那些数目都是真的，确切的，但是呢，他说你要把这个意象封住，因为这个还不需要，而且人也不明白，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以但以理接了一个使命，我星期等于是你们的星期六，我的明天晚上会谈到，用但以理谈我们的这个使命之使里面哈。那事实上呢，但以理本身承载了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看到的意象关乎到末日。可是当他做了这件事，他写的书之后，神说你把它封住，十二章说你现在把它封起来、啊、那这个对于我们一个服事的人，如果跟我们说你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先不把它、啊、公布、啊、我不晓得我们会有什么想法、啊、那在这里呢，神对但以理说呢，先把它封住。那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那么早就给但以理这个意象呢？跟但以理这个人我认为有关系。所以我说人跟神是同步同行同工的，他总是找到那个人，那个时间找到那个人，有没有？圣经上在耶利米书吧，神在找一个人在破口上，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好，就在两边破口上啊，成为一个中间的人啊，那他就找到这个但以理，然后但以理就神的同在，他跟他同行，以致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但以理来讲是，就是我把人生过完了。好，那个这个时候的他事实上已经就是在快进尾声的时候，一方面这个犹太人也到了，他一直在算到说，按着圣经来讲，第九章就看到他再一次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他知道时间已经近了，70年已经近了，可是这些意象很烦扰他，感觉好像没完没了，是吧？明明是已经近了，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可怕的兽，然后还会跟圣灵怎么样？他不明白，我不觉得他明白。我个人呐、啊，好、哦，我不是他，我不能这样讲。但是我个人的，但是他跟神的心是连在一起的，等于说我虽然不会明白，我的领悟力，我的悟性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或者是历史的背后，我根本就，你看那个约翰在看那个启示录，他说像什么像什么，他根本没有那种实物的那个，不像我们现在看过飞机，他也没有看过飞机啊，他只说像会飞的一个像鹰或怎么样而有翅膀而已。那这些呢，使得但以理的心里面非常的沉重。以至于就有第九章让我们觉得很感人的祷告，跟神的一个交通跟祷告，甚至他用什么形容？昏迷不醒，病了数日，但是呢他还是起来办理王的事。年纪很大了、哦、他没有忘记，没有忽略他每一天该做的事情，等于说他还是被王所重用啊。他很惊奇，神要成就的不是我们能了解的，圣经说是我们眼所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心里面想不到的。那他不是自己没有明白，说无人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即使圣者已经跟他讲了，人太有限了，但是他的心跟神的心那个心意里面已经有一个默契在那里，以至于会产生第九章非常让我们感动的一章祷告。好，所以我们下次再继续第九章。好，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大纲，我把大纲给你们一下哈。 我再强调一次哈，我给你的大纲不一定是你们要带人查经的大纲，因为你们有不同的对象。好，那我只是给一个很大概性的，但是我针对的是什么？针对是初步，这个人初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他对准的，一定要先有这些根基，再去扩展到哦，我要怎么解释他，我怎么传讲他，或怎么哈？问题是他需要吸收到圣经里面的原来的那个经义，好，所以我给你的大纲是很简要的。那我讲的比较多，今天我讲比较多，因为它有一个历史背景。那事实上也不是我知识多，是因为这些都是可以查的哈，历史的那个都可以查的。好，把这个大纲稍微过一下哈。我的这个主题经节，请帮我念一下，哪位帮我念一下？这个大纲里面，
我念吧。
好的，好。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诗篇119篇100节，还有一个是箴言29章第18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
好的，这两节是只有谁的经节吗？还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节？等于说是给我们对我们讲的吗？还是有某一些人的？
给我们
的。对，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啊，不是只有但以理才看异象，我们也有异象。这个异象的意思，就像我讲的，巴比伦来到这个启示录，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巴比伦的实际的国度了，但是巴比伦有它的意思在那里。异象也不是我们要看到但以理看的异象，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异象，如果我们看不到，没有越过我们的眼界看到那神要我们看到的往后这个远景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就会夭折在这个半路上。所以这里提到两个经节，一个是智慧书里面提到没有异象，没有末世，民就放肆，我们就没有律，没有法则，我们就没有规范了，我们就任意而为了，可以这样讲。那如何能够不这样呢？就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那前面那个经节提到的，就是他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呀，所以你们可以比我更明白哈，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对于神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秘诀，遵守，心里面愿意遵从。所以诗篇119篇这个整个篇章那么长，都在讲神的话。第一节就是遵行，行为完全，在神的眼中，什么叫行为完全？愿意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来到但以理的这个篇章的时候，他一样，他也不明白，他说那个意思我们是不明白的，可是里面那个灵里面的跟神的心里面的那种默契，借着圣灵是可以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那为什么他会那么的沉重？不是因为他不明白，等到第九章如果你念你就知道他沉重在哪里。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经节哈。大纲经节的大纲哈，第一个，神给异象就等于是末世嘛哈，等于说圣灵的感动跟末世哈，神给末世或异象呢，就是一定会按着他要给我们像分粮一样，一定会对我们有一些解释。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然后，我们刚才把那个细节都讲过了哈，公山羊、公绵羊这个都讲过了哈，嗯哼。那么我们要把它放在重点，放在第二大项。从这一章里面一样的，回到我们原来查但以理书的时候，我强调的，从这一章里面认识你的神。第一个，他是一个预言的神，他是一个预告的神。为什么他预告？因为他从起初就知道末了，他都知道。所以 为了爱他的儿女的缘故，让我们有一个预备心，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不会觉得说，哎呀，我都没有预备，或者是我都不明，我都不知道。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把我们看成儿女，都预先告诉我们。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明白，我们在不在乎他对我们的预告。每次耶稣讲到的时候，常常讲到旧约讲什么，旧约讲什么哈。当我们讲到旧约的时候哈，我有点小小的提醒，不是说我们一个人都要去入犹太人的国籍，我们都要成为以色列人的，他们怎么过节，不是这个意思哈。我确定不是这个意思，就等于说我在讲但以书的时候讲到巴比伦。来到启示录讲的巴比伦已经不同一个同样的词不同的意义在那里了。那对我们来讲，所谓的以色列人跟真以色列人，我们为什么也是一样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所谓的真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真的是从跟耶稣的连结，成为神国度的里面的一个子民。好，他有。同样的等同的意义，但是不一定有实质的连结。在过去有一些，怎么讲呢？到现在还有一种潮流，有一种运动或潮流流行，就是好像就是回归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就好像觉得说我就是要复古一样，就好像我们就是要以色列犹太人作为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怎么讲比较好？
好像是溯源，就是好像觉得那个还是跟，就是有点
宗教了，可以这样讲吗？
对，
那是一个宗教的遗产呢、啊，变成这样子哈，那我们要承接那个遗产，好，所以就产生一种说法。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人，有人这样子一个说法，好，我顺便提一下，但是我没有告诉你怎么样的主张，我只是说我是外邦人，我是被接支上去的，就是这样。但是我所要经历的，跟旧约的以色列人要经历的，到今天在这个末世的这个。啊，这个时间全人类要经历的，都在神眼中都只有一个版本，只有一个绝对的律跟过程。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习但以理书，我们不会再跟他一样看到那些意象写一本书，我们没有。可是但以理书让我们看到能够承载这个预言，要封起来的预言，而且在这里跟神同心，我们他第九章的祷告非常感人啊，不是感人，就是非常感动啊。他那个灵跟神的灵在一起的那个啊，到这个年纪了，当一个人到这个年纪还在做他的事情，实质上每一天都还有他的公事要办，然后跟他所离开了快九十年的神的这个家乡以色列耶路撒冷已经那么久那么远了，可是他的心里面不是只有纪念圣殿，是纪念圣殿里面那个跟他们同在的神。到这个时候我们说神是不离不弃，不离不弃这个相系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是不是一厢情愿的，是两个人同样的不离不弃，这个就是但以理的特性。所以他基督基本上就是以神的心为心，你看第九章非常的感动，好，以至于他后面又有末世的意象，那个就到了启示录这个部分去了哈。另外一个就是好像我有犹太人的这个，我就有一种好像与有荣焉，或者是我就他们是有人外邦人可以入他们的籍的哈，他们是有这样的哈，因为从那个在这个生命记那里就有提到了，如果外人要进来，哦，所以有外院呐、啊，有进神从来没有拒绝外邦人去进班，也有外院呐、啊，是不是哈？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就是 外邦人接到他的子民这个小小的一个邦国以色列国，可是神的选民成为我们的一个模式，那我就在我现在的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基督的教会肢体里面走我天上的路程，好，就不用像有的人说，哎，我信了耶稣，那我还是要跟犹太人一样受割礼，有没有？那个加害书就产生这样的问题啊。那如果是犹太人，他们要去守割礼，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不要把他们的恶加到我们这些，神如果没有要我们有负这个恶，我们就不要负那恶，就是保罗讲的意思，哈，嗯哼，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受呢？因为有一阵子常常有人会去啊，就是去耶路撒冷啊，去以色列啊，这个不是不对哈，我但愿我也能去哈。我记得那个时候小红也去过了哈，可能很兴奋很那个哈。那有人就特别去那边就再受洗一次。我听了我觉得很有趣，也让我觉得很新奇哈。但是我的心里面羡慕的是什么？新的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不要用回头来看那一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好像一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的一个前面的遗产，宗教的遗产。犹太教是一个宗教，绝对是一个宗教，如果他们不信耶稣的话就是一个宗教，但是神借着他们把他的话传给我们，让儿子在这个国家里面出生，他们有绝对的在神心目中有绝对的分量。他们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有没有各族有几个人？144,000，哪一族有几个？记得清清楚楚，神没有亏待他们，神也不会亏待我们。但是不要用一个宗教性的东西来代替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这是我的重点哈。我不晓得这样讲会不会让你们了解哈。但是我要讲的是，为什么我有感受呢？因为有的人哈就会去那边买一个什么东西回来，我常常被人家送我这些东西哈。我现在这里就有一个枕头哈，很多哦，不是只有一样哈，我这里就有一个啊，这个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哈。嗯呀、OK， 还有旗子金旗，
嗯，
还有石头，哪里拿回来的石头？还有油哈，圣油哈，或是哪一个大的这个教堂里面卖的什么东西哈？我很感激，因为我们有机会去，那我很谢谢这些人那么纪念我哈，就觉得哈，但是我有一个感受，我恐怕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放在一个宗教的范畴里面，用它来代替。就像代理一样，他没有在他的家乡，可他的神还是那么真，是活的神。好，这个是我的重点，是最重要。嗯，好，然后我们要看的是，他是预告的神，他有他的定期。我想基督徒里面有时候也会常常有这样的感叹，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有时候我们会问，我为我的某某人祷告，到什么时候他才会信？好，到什么时候？记得神有他的定期，而且有他的主权。第三点就是他的主权，神容许的就是他的主权。他的圣名会被糟蹋，会被逼迫，会被残杀或者是毁灭，这个是神容许的。我们不一定去解释他的意思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是神容许的，我们都认定一定是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后在这里面看，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他是介入历史的神，所以常看到神的手不是人的手，有没有？那个在伯沙撒最后哈、啊、要死以前，在墙上的那只手哈、啊，然后当 尼布甲尼撒很狂妄的时候，那神要给他一个，也是给他异象，对不对？当他梦到，然后也让他变成兽的那个经历的时候，也一样是神的手在介入。虽然神不是像我们有头有脸有脚有手，不是这样，但神的手代表什么？他介入啊，右手代表什么？左手的这个圣经都有它的象征意思哈。所以他的手一定是牵引着他的圣名，他的手一定是保护着他的圣名，他的手是在带着历史走啊，所以他的手是介入我们的历史，介入我们的生命，介入我们的各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神。那到这里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或者我们来思考但以理所承载的使命。到这里来，你认为但以理的使命是什么？我过去有一个课，就是在星期你们一星期六早上那个课哈，我们谈到就是辅导跟使命是相见的哈。那使命的话谈到意向，谈到现在谈到使命之始哈，就是那个箭头要射出去那个箭头哈。那这个是我在谈到那个课的时候，为什么回到那个呢？因为谈到使命，那但以理的使命是什么？在这里看到他的意向是神的心意，往后的心意，好像让他知道，先跟他讲。那他的使命是什么？神让他做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谈到使命，就想到哦，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有没有啊？做什么就会牵扯到我该怎么做？
好像上一堂课师母你提到过但以理的使命。
有啊，是啊 ，OK， 好，那你认为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承接的一个使命是什么？每一个人，我在提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神在我们的年数里面帮我们定好的他的心意，定好的这个使命会带给我们一个目标，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还有。我不能说成就感，但是却是一个成全的那种满足啊，满足的那心里面是很满足的啊。
嗯，师母，我看到但以理的他的那个使命，就是在异国，在被掳的这个国家里面也做见证，就是可以在君王在人民面前做见证，持守他的信仰。
嗯哼。嗯哼，
持守他的信仰，就是在这样世俗的这样的拜偶像的各种混乱里面，他还是可以持守他信仰的纯正。
嗯哼，嗯
哼。后面的意象，我想他也有那个启示，就是他看了这些意象，我想他的使命也是要把这些意象说出来。
嗯哼，记下来。记下来，写，让他写，你讲得很好哈，你把他的整个生活、生命、生活哈，还有他的手上的工，这个是整个连串在一起的。使命不是只有我做什么，要我做什么事，不是做一个项目，而是呢，整个哈他的生命、生活都在一起的哈。到最后写的这一本但以理，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学习。而且可以学习的很丰富。那我这个题目是说，这样的一个承载的使命，从他的背景，我们想一想，对他有什么难处，有什么不易？我认为是很不容易的。我不晓得你们感觉，我认为是很不容易的。是他有什么不易、不容易的地方？
他首先生命就会受到威胁啊！他有他拜金像。他那个诏命出来，如果不拜他就要被那个被放在火窑里烧吧。
嗯哼，那是一个事件。OK， 那是我了解，那是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的背后，他整个的生活、整个的心态，你认为有什么不容易的地方？
生活心态，他身处高位。
呀呀，威胁啦，好，然后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对不对？好，
就是他要经历这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环境，而且都是
非常艰难的这种环境。
他没有自主权，是的，他完全自主权。他在没有自主权的下面，顶多只能跟那个太监长说，你容许我不要吃好吗？试试看。好呀，是的，你继续讲，我跟你插话，你继续讲。
我看到他的试探其实也很多，他身处高位，明明可以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可是他是因着神的缘故，他是持守那个圣洁。我觉得这个也不容易吧，在肉体上面他不享受这些，这个也是一个不容易的地方。
持守他的圣洁，不妥协哈，持守他的圣洁，等于说不离开世界，这是完全很典型的世界。我们一个基督徒哈，住在世界，住在撒旦的这个疆界里面，我们真的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试探也好，试炼也好，对的，我们其实都一样，好，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个心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心呀，是不容易的地方。所以那个伯萨萨说，哇，你那么精明，你有神的灵，我赐给你第三位什么的哈，他说这个归你自己吧。即使神也给他，你看他到现在他都说他去办他的国事啊，这么年纪这么大还是很被器重的。他后来变成第二个了，不是第三个了哈，就是王之下的那个。那但是呢，那些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他的心就只有一个。还有吗？刚才我们大家分享到他有试炼，他有试探，他事实上当一个人没有自主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难处，他是一个俘虏。
对啊，他寄人篱下是很难的。
是的，是的呀，那种孤苦可以产生一种很孤苦的心，是的。所以不要以为这些荣华富贵可以代替我们内心的那种满足跟自由。
师母，
那是
我想我看到第八章的最后一段的时候，他说他但因你昏迷不醒，然后说要将这异象封住的时候，然后他却病了。那我想他还有包括第九章里头，他听到神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的时候，说要耶路撒冷荒凉的时候，他就进食披麻，为认罪。我想他可能最大的一个不容易，就是对神的意象要带来的那种我想他可能或者说不清楚或者不明白后面要就会有怎样的这个历史上呢，因为神给他的一个启示就是让他把历史的就是不同的迭代显现出来，然后用神中间要做的掌权的做王呢，都借着这个要显现出地上的这个王国都要会就是越来越衰败哈，
是
有点映照在新约里头的那个末世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况。那我想他可能最大的一个难处就在于在这种衰败中间，他看到就是这个灵魂就是包括他对他的同胞来认罪，带他的同胞来认罪的时候，我想这是他心中最大的，就是人是不明白神的这样的掌管，是不悔改的时候他心中的痛楚吧。这是他最大的一个难处。我表达不够清晰。
我了解，我了解。等于说他对于他的根源，虽然他离开了也没有回去，对他的根源那个情谊还是在那里。没有忘记他的根源。而且没有忘记他根源跟神的关系。好，当我们看到他在回去看那些旧约的这些先知书啊、律法书的时候，他很清楚的哈，然后他心里是很沉重的，他的沉重不是为他自己，
他不光为他的同胞，
是
看到第八章里头就是也看到绷住异象，前面也说到这个要毁灭很多人，这些就是敌基督的起来，对人的这种整个这样的压迫吧。
是的，
我想这是他心中特别就是会将来的煎熬。
嗯哼，是
他里头的无力让他生病，让他近视，让他
是
去祷告。
是的。嗯哼。
我觉得就是难处是刚才大家都分析都说的哈，我也认同这些难处。我想最重要的是不是还是要看到但以理在这样的艰难的环境当中，那比我们难得多了。他之所以能够就是活下来，他就是相信他的神，他就是依靠他，对吧？
嗯哼
就是他所经历的环境，我们也会觉得我们的环境很难，但是看到以他经历这么样，他还是就是活出了这个神的生命，就是然后完全的信靠。
是的。等于说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因为世界跟神为仇的，我们要有一种忧患意识，而且我们要有一种平时如战时的一个心，不要以为很容易，不要以为应该要很通顺啊。事实上我们刚才谈的但以理的这个难处呢，应该也是我们会碰到的难处。我们也不明白，他也不明白，圣灵不是已经要回去了吗？国不是要复兴了吗？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要到末世啊，到最后啊，他以为70年都快到了啊。那神在扩展他的视野啊，扩展他的心胸和他的视野，从一个以色列的小小的一个国家扩展到有一个帝国。他经历了他事实上是从巴比伦的第一个王到这个波斯马代的第一朝代啊，这整个这他跟他们是共存的啊。那经历的这些啊，就是这么，但是神要扩展他的眼界。
圣母，我觉得他还有一个难处，就是等候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子持守，他要等候那个，我觉得挺，而且还不灰心，而且还就他到死他也没有亲眼看见，他只是灵里面相信。我觉得这个等候也是很了不起的，觉得挺挺厉害。还有其实他挺孤独嘛，他在那个地方就属灵环境那么不好，就挺孤独的，挺没有什么信仰的同伴的一起。
那
他还是可以那么持守，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是他整个的生活，他的生命都在表彰神呀。其实我们的使命就是在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神，不是吗？宣扬他的美德。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所有使命的一个总结的原则了，就是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然后成为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有没有这个身份，有份于他的国度，然后就是有一个目的啊，让我们宣扬那照我出黑暗入光明的这样的神的美德。所以我想这个是在但以理这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那我们光要照在黑暗里面才会很亮度很亮，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这个世界我们不离开，可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也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才会有光度。如果我们属于世界的话，那都一样的黑暗，就没有光度了。是的。
师母，最近我身边的有个姊妹哈，她就是生活在黑暗的这个比较黑暗吧，比较艰难的这个日子哈。我跟她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也在想，我也有过就是跟她一样那么艰难，那个艰难的环境就好像在隧道里边走路一样的，非常的黑。那我觉得 今天学的这个但以理让我看到了，就是其实但以理的生活可能比我们黑暗的更多。当我们的时候，就是不要再去给自己增加难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我觉得在黑暗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就像但以理那样，我就问神，神你让我就让求神把我带出这个黑暗。我觉得唯有从神能得到力量，我就从这一课里边学习这个依靠吧，信靠依靠。
是的，是的，是的。
看我们的环境就没法过，但是不管是多么艰难，也没有神的允许，也不会发生。那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就是要去寻求神的心意，提升。
我在这次的妇女聚会的主题，刚开始一个主题就是今天不要为明天忧虑啊，那怒气不要超过今天，就是今天神要我们在今天里面，今天求今日的饮食，今天的需要，神是要我们这样子来一天一天很扎实的来享受他给我们的安息，给我们的能够安稳。我讲的安稳就是我们可以过去，我们可以一天可以过去所以事实上今天都会成为过去的昨天，所以没有一件事过不去的，一定会过去。但是过去不要累积一个让我们沉重的过去是让我们可以有力量面对明天，然后有盼望看到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种态度。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的承受力，我们的各方面太有限了。
师母，
是，请讲。
我谈谈我学习的感受哈。
好的。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特别好。因为我知道就是神对有先知哈，神设立的有先知，有君王，有祭司，可以说先知是最不容易的，是最最难的所以说这个尤其是但以理，你今天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神让他看到几百年后的这个历史，因为他所在的历史时期应该是巴比伦，是吧？那么神就通过这四个兽让他看到马代、波斯、希腊、罗马还让他看到圣殿这个被就是2300日这种对人来讲是真的哈，从一般人来讲是特别痛苦的。就是我刚才一个姐妹还有你都在讲就是他孤独的，真的这是历朝历代的，就是比方说就从中国的历史上来讲，就说他不是神的先知我们也说先知先觉就是给那个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他看到了，说这个从就是从人来讲，从哲学来讲，有很多哲学家当他看透的时候，他是会去自杀的。
悲观的。
像叔本华就是我就不敢去碰他的那个书。就是有很多人说你去看看叔本华的书，你可能活的愿望都没有了，因为就很绝望了。所以我就说你为什么，所以说但以理所承受的你像还有我当然我这是我的感慨师母不一定对。你像就是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他就在中国人找中国人的二三十年，他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强大，中国将来会遇到的失意、长计而治意。那这个他是很孤独、很痛苦的。他虽然在想他想唤醒政府和民众，没用的。那么一直到了一直到了二三十年后，中国 才出现了洋务运动，才开始学习西方的哈。说我就在想啊，神让但以理知道，哎呀，那换一个人他是承受不了的，因为那个时候第二圣殿还没有建。
嗯哼，
他就又看到圣殿被借住、
嗯、是的，是的。
啊，所以说那种内心，所以说我现在理解了他为什么昏迷不醒。
嗯嗯嗯。
啊，昏迷不醒，所以说我觉得他
心病了。
对呀、啊、对，而且他刚才雅琴姐妹他们也都说了，他给谁说呀、啊？没人理解呀、啊。
嗯嗯。
是吧？没人理解他。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他真的不容易，但是大家刚才又说了，真的他就神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就记下来，这就让我们看到神是历史的主宰，
嗯，
神是历史的主，
嗯，是的。我上次问一个问题，上次你不在，我说如果神要你写一本书跟你说，但是不要出版哦，封起来。你会不会写、
啊、那都没动力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眼光在就是现在嘛，但是对神来讲这个是很宝贝的啊，一个宇宙啊，那个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容许我们可以看到他要我们写下来的，然后呢我们好像我活在这个很局限的这段时间，跟这本书要出版的哈，我这是用我的话讲了，好像又没有什么关系哈。我们现在讲但以理，但以理是讲但以理书，而不是但以理这个人哈。但是人就比较在世界的人的观念就是名誉嘛，成就哈。但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已经就不是跟世界同样的样式了，我们已经是被分别出来，就不一样了。嗯哼，
对，就是
使命那一刻我会谈到，嗯哼，呀，
我也想到哈、啊，就是、嗯、就是说啊，这一次就是再次开启我，就是哦，这历史上所有的事可以说是可以不可以这样说，从创世之先神都知道，
当然
必将会出现马加比革命，就是那也就是说从历史哈、啊，世界历史也好。啊，中国历史也好，就是我们的教会历史也好，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啊，我们过去经历的和将来经历的，神都知道。
嗯、
所以说，那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
是的，
寻求神的心意啊。当然，我以前也经常问、嗯、为什么 ，why 是吧？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学习对我这一点的开启，真的是要顺服，要谦卑，要啊要完全的仰望依靠。
嗯哼，
嗯，
Amen。
感谢神，谢谢师母，
感谢主呀 ，Amen。嗯哼，还有没有谁要回应的吗？还是有什么问题不懂的或怎么样？可以，我们可以把它谈得更清晰一点哈、
啊。师母
是，请讲。
那个呢，但以理书确实啊，对于我来讲，我就比较难懂啊。
嗯、
但是呢，我就是坚持着听。往往呢，就在姊妹们的分享问题问答的时候，然后一答一对呢，就把我困惑的不明白了、
嗯，
然后就再明白。
嗯哼。
然后呢就今天呢好像对但以理书呢有一点点开窍，然后呢就是让我早上我在看这个八章九章的时候，就让我就是刚才你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你看但以理哈，他处在这样的一个地位，那我平时读的时候呢就是想到他，你看都被王器重啊，神多么与他同在啊，他多么明白神的心、
嗯、
但是今天通过你分享的时候说其实他并不容易，他是被掳的人，让我忽然就想到说 但是你的心都没有摆在自己身上，无论他得荣耀的时候、被掳的时候，甚至危难的时候，他的心就是一直贴近天父，直到后面他的心为这些国民啊、为他的同胞啊，那种忧伤，那种哎呀，让我就是对照自己面对自己的一些事情，我的心的着重点是真的是慢慢一点一点的都放在神的美意、旨意、纯全的上面吗？还是为什么我有时候就会有那么多的就是自己的东西？我是一个神的孩子，为什么自己掳自己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呢？为什么不一点一点的贴近神呢？其实神给带领你的同在跟给我们的是一样的，就是说今天我究竟就是说在这些事情上面有没有，就像师母你今年给我的那句话，也是我一直向神求的，就是那个安稳，安稳在神的面前。带领你就让我看见说那真是始终如一的，他没有自己，他没有说哎，我得什么了，我罪又什么了，可是他的心就好像就是那个神就是他一切的满足，是他一切的追求，并且他一点苦毒、一点抱怨、一点委屈都没有，他就找神。事实上他环境也并不好，他环境真如同姊妹们前面分享对我特别特别好的引导，我就觉得是的，我就借着带你的这个例子在光照我自己。常常以来就是这个人性的东西就会陷在这里面，然后我就觉得说是自己绑着自己在这个邪恶的世界。我没有神他是救我的，我就是要体贴自己，没有说去回转，不断的回转。那自从今年新年你给我的那一句话的时候，也会遇到不容易，特别在这个各种事，然后呢哎，心里面他就有一种力量，安稳安稳在神的面前，就让我今天读单一你说今天你分享的这个八到九章的时候，让我真的我非常感谢神的这种作为和那个用心啊，他信得过人的这个用心、
用心是的是的是的，是，这就是神在借他的话语在赐福我们啊。
是的，是的，
分粮给我们是。
是的，是的。本来我对戴以理书，我看中的都是，哎呀，他怎么与神什么的。今天你剖析他，哦，在那个艰难的日子，他为百姓的忧伤，哇，我今天好像明白一点点戴以理在那个光景中，他与神同在的那个满足，并不是那个环境。
神的儿女走的路本来就是一个又窄又小人又少的很孤单的路。
是的
呀、yeah.
是的。我很感谢神。我经历了那么多在自己的里面的捆绑的不好的路，神仍然借着一次一次的帮我。
对了对了，都会过去都会过去，只要我们愿意 是都会过去。呀、yeah. 在我们来讲好像在等。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可是神有他的定期。是。对我来讲最大的鼓励就是我七十几他八十几，所以我还有可能，如果神容许我活着，我还有一段路要走啊。好，请讲。
阿师母，谢谢你今天带我们去。你刚刚说神儿女的路就是一条很孤单很窄小的路。谢谢你的安慰。
好，感谢主。